中共官媒炒作人民币结算石油，沙地阿拉伯不配合，防疫松绑，利益链转移，药价大涨。中共官方组团包机抢订单，专家揭背后实情。软银等机构减持亚洲科技巨头股票。美联储这个礼拜可能放缓加息，耶伦说明年通胀将会大幅回落。欢迎各位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13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习近平近日带着34项投资协议访问沙地阿拉伯，原本以为能够换取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沙地阿拉伯接受了所有投资协议，但是就拒绝人民币结算石油。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这一次访问亦都烂尾，以失败告终。中共媒体此前曾经大张旗鼓地宣扬习近平的中东之行，中共外交部还高调宣称人民币国际化逐步走入正轨，美元霸权的时代亦将宣告结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随着美国和沙地阿拉伯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沙地阿拉伯和中国在今年的首早之前加快了关于以人民币购买石油的谈判。12月9号，习近平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峰会上面讲话，提出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但是沙地阿拉伯上个礼拜五没有证实将会用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在亚中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之中，亦都没有提及沙地阿拉伯接受人民币结算一事。一位沙地阿拉伯的消息人士在习近平到访之前话俾路透社知，决定以人民币向中国出口石油，而家仲唔系时候。作为出访成果的指标之一，中方期待的人民币结算石油未能够取得突破，中共官媒的宣传亦都随之低调。12月10号，习近平结束在沙地阿拉伯的国事访问，启程返国。当日新华社在首页不起眼的位置报道，题目为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再签炼油化工大型合作协议，但是没有提及协议的金额。这个应该是双方签订的一个比较大的协议，等于确保了沙地阿拉伯向中国继续大量出口石油的订单，是中共领导人送给沙地阿拉伯的一份大礼。对于中亚经贸关系，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表示，两个国家的接近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过是拿出来做个样而已。今日的人民币完全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取代美元。路透社说，沙地阿拉伯的大部分资产和储备都是美元，包括超过12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沙地阿拉伯货币和其他海湾货币一样，都和美元挂钩。对于之前中共官媒和众多粉红大肆宣扬的人民币结算石油，推特网友纷纷议论。有网友说，沙地阿拉伯这件事就是第一日出发和刚刚到达的时候，官媒统一新闻轰炸，冲上了微博热搜。后面开会的这几人就变成了例行流水账报道，不宣传了。还有网友讽刺说，前两日推特上面的部分大五毛但官相庆都在欢呼人民币结算导致美元霸权终结，快点想下怎样兜啦。中共当局在上个礼拜草率结束了清零政策之后，各地的病例激增，同时大量发烧门诊停诊，中国各地出现了抢药潮，市场上面药品价格暴涨，仍然买不到药，引发民众恐慌。有民众抱怨，核酸现在停了，药可以赚钱了，利益链转移了。近日民众开始疯狂抢购莲花清瘟、贝洛芬、抗原快剂测试剂等等疫情相关物资。在医疗挤兑的忧虑之下，防护力强的 N95 口罩亦都成为民众抢购的防护用品。网传的短片显示， 中国多省的民众在药房前面排队买药，有些民众甚至去到药库去买药。民众感慨，以前是抢菜，现在是抢药。短片的拍摄者说，这里是药店，不是街市，搞到好像街市那么热闹。在北京、上海、湖南、广州、河南等多个省市都出现了药物断货的情况。多间药店已经没有布洛芬的库存，在线下或者其他平台上面也都大多数处于断货状态。同时，药品价格明显上涨，部分商家更加将药品价格控台3到5倍，引来大量网友的批评。有网友说，莲花清瘟、各类药和口罩的价格都开始暴涨，感觉梦回2020年半夜还在抢口罩的时候。湖南湘潭的郑女士8号对大纪元表示，以前是核酸检测，现在的利益链已经从核酸检测转向了药品供应。她说，核酸现在停了，找不到钱了，药可以找钱了，利益链转移了。同药店外面的大排长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场的人流稀少，因为激增的感染人数令到很多患者和担心感染的人都留在家。路透社报道，分析师并没有预期在清零松绑之后，中国的支出会迅速广泛反弹，因为消费者和企业存在不确定性。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下调对出年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自从12月初中共强调要做好春年的经济工作之后，政府组团包机出团参展抢订单的消息不断。但是专家指出，这个不是什么商贸团，而是探亲购物旅游团。据华创证券张瑜团队统计，12月6号以来已经有苏州、南通、宁波、金华、东莞等等7个地级市，以及海南、湖南两省政府带队出国拓展订单。十月底至而家，至少有8个省份卷入了这一场热潮之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12号对希望之星表示，这个很可能是假冒的商贸团，因为抢订单的时间不啱。他说，好像美国市场全年销售的一半以上在12月25号圣诞之前的最后3个月实现。物品从中国或者亚洲生产出来，再运到美国进入海关，再分到各个店的话，至少半年之前甚至更加早，就是年初就开始计划。订单需要商家、厂家一对一谈判的，不是说来几百个人一起谈判，这个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显然是做 show 或者是愚弄中国的民众。亦都有旅游业的资深人士说，招商是假，领导出国散心探亲才是真的。化名为张山的加拿大某酒店管理人员表示，一些中国旅游团入住酒店的时候提供的姓名都是假的。他说，按照我看到的姓名都是大陆拼音，因为我们住房卡凡是带团来的，我们的客人的姓名都写上去。这个团的姓名太奇怪了，而且还发邮件给我们，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将客人的姓名写上去。谢田教授说，中国的团不愿意披露这些人的姓名，显然一披露，大家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板、商业主管，是7大姑8大姨的家属，就是旅游团、探亲团和购物团，打着招商团的旗号，并且又好像是某某省某某市招商团，说不埋是拿着公款吃喝玩乐，所以他们更加不敢将自己的姓名暴露出来，很可能就存在贪污腐败的行为在里面。据威海新闻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商务局对外贸企业出国参展给予补贴，机电类和非机电类商品最高补贴100%和80%。由于中共的封控清零政策导致很多中国企业没办法按时交货，很多外商被迫将订单转到越南等国家。谢田认为，中国现在想将转走的订单抢回来很难， 因为这个不是价格竞争问题，而是能不能够按时交货的信用问题。没人能够预测中共朝令夕改的政策。软银等等投资机构频繁减持亚洲科技公司股票，反映行业预期正在明显下滑。之前的好多年，软银公司长期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频繁抛售。而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都在抛售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的股份。腾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普鲁斯 MV 减持了腾讯的股份，而腾讯自己也在抛售持有的美团、东海集团等等科技公司的股份。八达资产管理亚洲主管之一的威斯纳表示，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最聪明的投资者正在离开这个房间。例如从2008年开始，巴菲特旗下的公司一直持有比亚迪股份。自今年的8月份以来，公司采取多次抛售的办法减持比亚迪。华尔街日报引用分析认为，很多长期股东通过多年持股获得了收益，但是现在科技行业的增长前景已经下滑，尤其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着政府的审查，所以投资者现在离场能够反映出他们对科技公司长期前景的看法。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可能计划会在这个礼拜放慢升息的脚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2月11号表示，如果不出现意外，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今年将会大幅下降。美联储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预定13号起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会后将会宣布利率决策。分析师预期美联储这个礼拜可能调升基准利率 0.5 个百分点。美联储今年以来已经六次加息，其中四次都大幅调升了 0.75 个百分点，令到基准利率去到 3.75% 和 4% 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都认为加息药可能会很苦涩。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态度乐观，他12月11号在 CBC 60分钟专栏节目里面说，如果不出现意外，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出年将会大幅下降。虽然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因为经济衰退而发生。这一节的财经热点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